我们要上第几部分呢？我们现在要上第三章，游仙法海六十年，对吧？大家翻到吗？ C 嘛，哈， C A B C D 那个 C 对吗？我曾经有这样说法是吗？一般人的注意力一般都不会超过一个小时，对吧？所以我们一般都是五十分钟。这让我两难，对吗？只要讲导师著作就两难了，所以我今天唯一的这一堂课，唯一的我期待的是什么呢？我唯一期待的就是引动各位的好奇心、好妖心，课后自己看。所以我负责这一部分啊。因为在八十分钟，你如果说要详细的说明的话，哇，那不知道多少个主题，但是只有一个主题啦，佛法，对吗？但是有非常丰富的内容，非常丰富的内容了，所以结论就是，上过课之后呢，引动大家的好药心，然后自己呢，然后在这里去好好的去咀嚼了。如果一个很好吃的东西啊，人家好不容易煮了一道非常好吃的菜，我们吃的时候也是满口赞叹，好吃好吃。但是我们吃的有比较快一点，我们这个好吃好吃的时候，那一位他一定说好吃，真正好吃你没有吃到，对吗？是这样吗？他趁现在休息，还是我趁现在休息，可以了吗？是啊，他会说你好吃好吃，但是我真正的好吃你没有吃到，对吗？我们说很好吃很好吃，我们也是打从内心的赞叹，很好吃很好吃。但是那一位说真正好吃你还是没有吃到嘛。世间都这样哦，何况是佛法，何况是印顺导师所抉择出来的佛法，对吗？
对，
所以要一次一次的咀嚼。所以啊，我今天唯一的责任就是引动大家的好药的心，然后就要自己要一次一次一次的去咀嚼，才能够尝出味道出来，对吗？是哦，尤其是佛法，都离不开三法印，缘起三法印、一法印、四谛、二谛，都没有离开这些呢。性空、缘起、缘起、性空，就这样啊。我们至少要，我们现在目前这个阶段呢、我们至少要向文慧的方向前进，对吗？我们不是有身德会、家行会，还有宪政会吗？我们现在我们包括我自己一定要不要停留在身德会嘛？身德会不是佛法特有的智慧，对吗？我们一定要往家行会。什么叫家行会？家功用行嘛？什么方式？佛法的方式来家功用行，一定要往这个方向去前进啊！这个就要多闻心习嘛，叫。佛法是最终是心喜的，就是一次又一次。至少我们现在要往那个心领，我们一般说心领神会，对吗？就像如果说以佛法来讲，就大开眼界，对吗？要透过那个一定要心，一定要渐渐的静下来，对吗？所以我们说正见我们现在叫家行会嘛，就是从身德会往文会方向，就是会嘛。如果八正道就是正见之，对吗？我们在正见之的这样的欣喜的过程当中，加行过程当中，如果去表现出来呢？我们说正见成就就是信心成就，对吗？什么叫信？就是心静，心清净为它的体性，静就是跟染， 染就是烦恼嘛，也就是说染尽，染就是烦恼，根本就烦恼嘛，是吧？所以尽就是心尽，就是心尽为它的体性，就烦恼会降服了，有没有断？没有断。就像婴儿啊，孩子啊，小孩子在大马路迷路了，肚子饿啊，又被别的小孩子欺负，困难都还在，但是有一个人跟他说：“哎，你的母亲就要来，还没来哦。”他说：“你的母亲就要来。”他的困难一点都没有变，但是他那时候心就安下来，对吗？烦恼有没有断？没有断，但是心就安下来，安下来，那就心静为心。所以我们在修过程当中，一定要往那个方向，就是我们的心有没有渐渐，因为见到法正见嘛，见到那个目标，因为目标确定的，就让我们的心就会安定下来。尤其在三宝当中学习佛法，所以这一部分都要一次一次的咀嚼，一次一次的消化，要内化到我们的身心上。所以我们佛法在每一个位阶都可以，我们有相对的佛法都有可能在我们的每一个阶段都给我们有足够向前的希望，都有。不管你实地菩萨佛还是他的老师，对吗？所以我们现在在每一个阶段，就在我们现在这个阶段，我们个人现在这个阶段，佛法都有足够让我们前进的希望，而且是希望是正见而来的希望啊。所以希望啊，就是我讲这么多在做什么？我不是在推卸责任啊，我说这一台课主要就是我们自己要知道，不是说这样听过就好像以为就知道，最多只是深得慧的知道。那深得慧还有浅深，对吗？深得慧不是佛法特有的智慧了，我们自己要时常感受感觉到佛法给我的影响是什么。我们一定要在最根本的那地方起到作用，要在最根本那地方起到作用，否则我们都是用在最根本的那地方来去面对一切事情的。所以这一部分啊，所以在佛法，我刚才说就是三法印一时相应，都是缘起法，缘起的三法印，缘起的一时相应，缘起的二谛，缘起的四谛嘛，依世俗谛入第一谛嘛。但是这是佛菩萨无量劫来的大悲心情所得到的呢。我们现在要依教奉行，对吧？所以我们要对自己有耐心，要给自己机会。对，我说这个才是对自己最大的慈悲。我们对这样的慈悲，对自己，对这样的法，要给自己机会，给自己时间，给自己耐心，这样才是。我们不是在散播慈心吗？要散播慈心给自己吗？我一直在说，这个才是真正散播慈心最大的慈心给自己。有了这样的慈心，你要散播慈心给别人，你的慈心就是这个不一样的。所以呢，希望我们大家就是，现在那首歌还不知道还流，应该已经退流行了，不是读你千遍你不厌倦吗？哦，那一般有时候百读不厌，对吗？我觉得哈，要真正的读它千遍也不厌倦，只有佛法。但是还要看我们个人呢，对吗？尤其导师所抉择出来的佛法，我常说我是钝根的，读不懂导师的著作，读不懂。但相对而言，有时候我会觉得我是立根。我的立根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我的立根就表现在读你千遍也读不懂，对吗？会不会有点那个懊恼？会，但是懊恼过去哈，第一千零一遍还是恭恭敬敬的。再看，我觉得我的立根表现在这里。啊，我是钝根呐，但是有时候觉得，哎，我的算相对来说了，也立根，就是表现在愿意在读。这跟大家共勉哈，各位不要看以为在台上这边，我们说台上多少功是台下，台上十分钟是吗？台下多少是吗？你们看到我的时候都是那个情况最好的时候，对吗？所以不要被这个所蒙蔽，不要被这个所欺骗， 不要看到别人都很好很好，自己就因为啊，我的痛苦只有我知道啊，对吗？我们都知道自己的痛苦嘛，都看到别人好像都很好很好，未必啊，未必。所以我们一定要给自己机会，给自己时间，给自己耐心，这是对自己最大的慈悲。你有这样的对自己散播这样的慈悲给自己，你要散播慈心给别人，那不一样了。那就不一样了。好，接下来我们就，这个算不算题外话？不算对吗？还是算在这里面课堂上的对吗？我们来看一下啦，就是先看一下牧师。这个是我现在是上啊，然后下一堂课就是下对吗？下，我看老师总共我们一样好，就是我们看，就是我现在我们算章了哈，我们叫第一章、第二章对吗？第一章就是我想用章来看的哈。第一章就是那有翻到吗？有哈。福缘不足，勉励而行对吗？然后第二个就是修学的历程。修学历程当中，导师分了五个阶段，然后我们翻到那个下堂课要说的目次。第一，大家有翻到吗？这个要让大家好比较忙一点的嘛，否则等一下好又先忙一下哈，可以了哈，还不会，大家有看到吗？第一，然后第三节就是第三章了哈，就是。自学以佛法为方法，然后到第六是吗？结义。好，再翻回来。所以基本上，我只讲前面两章了哈。当然，重心会在什么修学的历程，对吗？又把修学的历程就是导师一生接触佛法，因为六十年嘛，游心法海六十年对吗？老师把那个六十年分成五个阶段，五个阶段来做说明。我们很快看一下目次，各位可以，我很快的说一下了，有框框的我们看注脚一，凡加框的就是我加上去的了，没有加框的黑体字十四号字就是导师原文的了，原文就有导师下的章节了。我们很快看一下这个我下的科判，我现在科判我只 放第一层，第一层福缘不足，我们先看总说了，就是导师就说研究佛法而成就有限，导师的自我要求非常高了，也只由于自己的福缘不足。这一福缘不足是什么？就是详论那个地方，福缘不足的内容就是邪力不足，还有一生多病。然后结说就是福缘不足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只有凭借着坚定的意志，就是意愿不知自量的勉励而行，就是福缘不就是导致那个立的那个标题嘛，福缘不足，勉励而行。然后第二节就开始正式要做说明了嘛，前面可以说一个这个整篇文章的一个引言了，或者是前言，接下来就要正式来做说明了。第二节就先说到修学之历程，老师把它分成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暗中摸索，暗中摸索是什么意思？暗中摸索，我们说暗中摸索是什么意思？没有人指导，而是在家的时候，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那个先闹那个地方，就是五年，四五年嘛，可以说是五年，那就是在家时期，在家的时期了。然后第二个呢，是求法业障，求法业障总共有八年。求法业障那就是出家。你看到我们看那个科判我下的那科判，一就是求法跟业障对吗？求法那个我下的标题是出家求法了， 因为前面那个第一个阶段暗中摸索，它是在家时期嘛。然后求法业障，那求法我加一个出家，出家求法，然后第二个二就是业障嘛，求法跟业障啊。啊，这总共加起来是八年。啊，在出家的日期是十九年的，这个十九年民国啦，民国十九年的秋天到二十一年的夏天。那在哪里去求法呢？在大家应该很熟，就是导师不是在厦门闽南佛学院求学吗？就是导师说求法业障的那个求法了，就在闽南佛学院去求学。然后接下来他导师没有念完，基本上念了一个学期，还就生病了。他在世间的佛学院的修学就停在那个地方了，啊，接下来就业障，业障就是从民国二十一年夏天到二十七年的七月。为什么会到结到这个地方呢？那就会牵涉到思想确定期了。思想确定期就是从入川，川入川就是入四川嘛，是吧？他不在，哎，早上各位的第一堂课不是有那个最难得的八年游吗？啊，就这个，在这里面的当中的前八年，所以这个是思想确定，是在从入川到来台，那最难得的八年呢，啊，它是在抗战八年，然后在北培嘛，是吗？汉藏教理学院对吗？导师在那个地方，就是在平凡之一生，导师下的标题是最难得的八年，对吗？就这包含这个前面八年。然后入八年抗战胜利之后，导师不到回到南方嘛，会到先到南方嘛，然后到香港是吗？就到台湾之前了，所以从入川到来台的那个阶段，那总共有十四年了。所以为什么到前面说业障，那为什么到二十七年七月？因为那时候抗战的嘛，所以就在那个时候去入川，这样可以理解的哈。所以导师在这个地方就把它分成，就是求法业障，然后到思想确定，思想确定。导师是把那个啊，导师在如果说在那个平凡之一生啊，导师特别把那最难得的八年把它独立出来，对吗？但在这里他会跟截止到香港，到台湾，到台湾这个是另外一期了，到台湾是另外一期，到台湾之后就是什么？随缘教化期，随缘教化期基本上就是十二年，十二年。我们看一下那个评论，对这十二年导师的评论是怎样？就是说随缘教化期了，这十二年就是导师说他自己的进修，对自己啊，对自己的进修啊，未免太松弛啊。他只仅对什么呢？仅对大智度论还有大毗婆沙论做较认真研究，并且随类辑录一些参考资料，所以导师的一些哈后期写出来的，都有这些做参考而写出来，所以导师都是依着经论，他不会自己随便就自己自我发挥，他不会这样的，他是依着经论，然后再阐扬，然后再抉择出来。我想那个信号哈，那个信号意思哈。很快说一下，那信号就是在说明上一行的那一部分，我觉得非常重要。我再说明，比如说这个就是在对那评论这一部分呢，就是这十二年自己的进修未免太松弛了，但是怎样呢？就是底下就信号了，仅有对这两大论做一些认真的研究，然后会随类辑录哦，它是随类辑录，它不是抄，它会自己做一个整理。归纳同类的同议题的，他做一些归类的哈，归类。你看后期不是那个大智度论导师不是有笔记吗？各位应该有嘛哈，都已经有，那就是应该了。我想就是跟这个有关系的了。然后接下来就是独处自修期，独处自修期啊，那就是导师不是在民国。 就53年嘛，是吗？就闭关，就在南洛，就是那个妙云南洛。妙云南洛就是独处自修期。妙云南洛一直到哪里呢？一直到导师写《游心法海》60年的那个时候。如果写那个时候，就已经有21年了。所以这个五期加起来就正好60年了。好，在重心还是在第二章，对吗？修学之历程。所以在修学的历程当中呢，导师的内容就已经会涉及到导师到底写些什么的文章啊。到了写些什么文章，就会牵涉到义理了，对吗？但是导师在这篇文章当中不会去强调很深刻的义理了，他只会很大要的说明一下他的重心在什么地方这样。但是我就有放了一些注脚，注脚也不是我现在上课能够说的啦，我是在说有些人觉得需要再更去了解的时候，就可以注脚可以去参考他的。啊，注脚如果看不懂啊，请千万不要起烦恼。各位一定要相信我是发好心，这样可以理解吗？我不会是坏心的，而且我不会把很简单把它复杂化。我不会是说很简单我把它复杂化，因为我还是依着导师的著作嘛。只是说在这个地方，假设说愿意再看他到底在说什么，可能注脚就会帮助你。不愿意看没有问题，就不用看。假设你看了觉得第一次看的不太懂，请烦恼不要太大，就是可以低估一下，但是不要太大的烦恼了。只是说如果希望要看的话，你就有耐心嘛，一次看看不懂就放下嘛，反正他又不会跑掉，你不看他也不会叫你要硬看他嘛。你心情比较好的时候，或者说觉得比较有进步的时候，你再去看他，这样就没有问题了。我再强调一次，这个不是要把它简单复杂化，不是这样的意思的。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内文的了。我们看那个，先看那个注脚二，对吗？游心法海六行人，他到底是什么时候做的？就民国73年了，啊，就是79岁。只要哈、哦，民国加一个六，就是导师的年纪了。你看啊、哦，加一个六就是79岁，对吗？9月初的时候就写，对不对？好，就是叙述自己的学思的历程以及写作了哈。学思的历程啊，你看到、哦、就在主要，你看到在第二章了，对吗？我们说第二章就是修学的历程嘛、啊，以及写作啊，写作就在里面的内容就有，因为历程当中就会说到导师到底写了些什么著作嘛，哈。所以非常重要就是第二章，然后有了第二章的基础之后呢，下一堂课的那一部分呢、啊，导师有他的就会对于全体佛法的一个自己的看法、自己的一个见解的那一部分，比如说第三章就会自学。自学的方法，自学就是文思佛法的它的到底方法是什么，是吧？就会有类似的底下的就有一个一些做导师的学思的历程之后，他所得到的一些的功力，对吗？表现在什么地方，就会在第二章、第三章底下都说明了。好，我们接着来看内文的哈，就是。我自从接触佛法到现在，接触佛法是什么时候呢？你看注脚五，注脚五就在民国14年，20岁。今天早上第一堂课，大家应该有这个，就在这个时候，你看，就探究佛法的动机，或者在平稳的一生，早上大家就看到那个探索佛法的兴趣，就在这个时候开始的哈，就接触佛法到现在就73年嘛哈。所以总共就是60年了。出家以来，我很快说一下啦。这一份讲义哈，我们说一般的，我们在写文章，只要每一个段落第一行是不是都空两个字，是吗？哈，所以第一行有空两个字，对吗？然后第二行好像跟第一行的那个间隔又比较大一点，对吗？好像是另外一个段落，对吗？但是前面有没有空两个字？啊，这个就是哈、哦，我分的，这样可以理解吗？ 这在导师的原文当中，它是同一段，同一段，这样可以理解了哈。那为什么要分？为什么要分它？因为哈，有时候很难，有时候尤其导师的著作，有时候一段很长，对吗？这个还好，这个还比较说事项的叙述。有时候导师的那个很长，而且那个意义非常的浓厚，是吗？而且那个浓的化不开，一个字都不能够剪，对吗？啊，所以我会相对的分呐。但是有时候会分不好，有时候切错，所以切错的话，知道这是我分的，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各位都可以调整啊。那希望各位调得越好，调得越好。好，所以已经六十年了，出家以来有三类出家人，就是修行、学问、修福。导师是重视学问的啦。什么叫学问？就是重视在文思啊，从经历论当中去探究佛法。我们很快看一下注脚起。这个导师，我们看到第二段嘛，哈，就是你看到有的第一行不是有三事吗？就是修行、学问、仙福，你就这三类。修行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从个人来说，大家有看到吗？注脚有了哈。从个人来说，专心修行，这修行是止观哦，就是定慧哦。这导师在这个来说，我们说修行。我们说修行加行为文思修正都是文思修都是修行嘛，但这里的修行是指止观，就是修慧就定相应的那会修慧。好，如果以个人来说，那是当然是第上就是上上第一等事了哈。但是如果以佛教以众生来说，学问跟心福正是修学智慧与福德之粮，为成佛不可或缺的大因缘哈，这个不是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吗？所以那个文思啊，文思啊，那就是学问呐、啊，重在文思。你看，我们说家庭会不是文思修吗？修就是定相应的观嘛，那就是第一个那个修行，重视修行啊。学问呢，就是文思，文思佛法。你看，我们不是说佛是怎样？佛是福慧两足尊，对吗？福德智慧圆满了就成佛，对吗？福德智慧啊，福德就是心福，就是、做事。如果说我们一般说执事嘛，在住持啊，那个执事啊，那些就是在心福，那就跟慈悲比较相关嘛，哈，相关。而就在这边的众生呢、啊，至于佛教，那就会跟那个学问，那这个相对来说呢，导师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吗？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那依着这个缘起大悲心，对吗？这个了。好，所以导师他重视在文思啊，文思。但是说这个只是侧重哦，不是说文思就不要去。就是让他散乱了，不是这样，他还是要，只是说他重视侧重在一生一生，他这一生是侧重在文思。好，翻到下一页了。导师好是写了一些，但是成就有限，未免惭愧哈。导师对自我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关于这个好，希望那个上标啊编号也是我方便啊。就希望能够帮助到他初学的，初学觉得你觉得哈哎，先呐、啊、有帮助到就帮助，觉得他编的不好，你也不要，你也看着知道嘛，也是我编的嘛，这样可以理解吗？编不好就希望各位能够编得更好了。我的意思在说什么呢？我们要有耐心了。我们一般不是在，我请问各位，你到一个国家公园最好的公园，你难道希望去坐飞机然后掠空而过吗？很快过去吗？还是你希望那个最快的跑车很快就跑过去？不会吧，不是很都会有马车啊，台湾是没有啦，但是应该都会慢慢走，慢慢欣赏啊，是吗？只是这时候比较快，然后慢慢的去看它，久了我们对于导师的著作的那个解读能力就会提高了，希望啊，希望。所以那民国46年夏天，那个道元长老曾经问我：“ 你重视学问，重视智慧，为什么修道长要叫做福缘金色呢？哎，导师说哈，有福缘福德因缘不具足，智慧也难得成就啊，所以叫福缘，就是这一章就是福缘不足嘛哈，勉励而行。我们看一下注脚九，注脚九，各位不知道有没有去过福缘佛学院呢？在那个大殿哦，大殿有那个对联，我们看他注脚九，你看，因为他就在福缘嘛哈，第一个是福对吧？福德以智慧齐修，束缚中道。然后严明共慈悲相应，可谓真诚。你看，就福缘了。严明啊，严明以慈悲，严明就相对智慧的，只要配这个福缘嘛，这两个。啊，那个福德就是跟慈悲嘛。我们只要有福德，一定要什么？要有道德。道德的根本是什么？就是慈悲嘛，哈。什么叫道德？人家有苦就拔苦嘛，不要幸灾乐祸嘛，人家没有快乐要给予快乐。所以道德的根源就在于慈悲了，要有慈悲才有那福德啦，才有福德。严明就是相对于智慧来说的。好，接下来哈，接下来你看哦，所以老实说，我们看那个阿耨多罗三呐，我研求佛法而成就有限，就是在自己的福德不足。所以导师说，哎，他说要取那福缘，但是福缘这两个，他导师还是有福德跟智慧。在一起的哈，好，接下来就要详论这个福德不足的到底是什么内容，就是邪力不足，还有一生多病。至于邪力不足，我们看一下，邪力不足，基本上哈，我们看一下，第一个，我们看那个只要有观无大一，一定有观无大二，对吗？我们看一下，观无大一是邪力不足，然后大二就下一页，下一页什么？一生多病了。观无就更重要的原因，相对于什么叫更重要的原因，是相对来什么来说是更重要的原因？相对于邪力不足了，更重要的原因是什么？是那个一生多病。而在邪力不足当中啊，只要有阿拉伯数之一，一定有阿拉伯数之二，对吗？至少有二。而在这里看到的话，就基本上把它分成什么？世学与佛学，这是一类。然后呢，除了另外一个就是外文。外文啊，所以一跟二有没有三？没有了嘛，所以基本上邪力不足，导致至少我的理解啦，就把它分成两大部分，就是世学与佛学，还有外文。世学我们刚才说到嘛，在世间学啊，导致在民国十三年高等小学毕业，就从此失学。我们看那个观无大二的阿耨多罗三藐，最多与现在的初中相等的程度了哈。然后佛学呢，导师到了那个闽南佛学院啊，读了一学期，你看了，春天，二十年春天到了闽南佛学院，已经是旧历二月了，五月中，那考试暑期的考试还没有终了，就病倒了，从此就没有再受，就已经休学了。而在休学过程当中，他还有到那个他还有在那个闽南佛学院教了一学期，啊，病倒之后，那个大贤法师应该你们早上有上到这一段嘛，把他推接到那个虚云老和尚的那个地方去上了半学期课，对吧？你看，但是他从此他就没有再当学生的啦，就现在叫做老师。所以世学我们看结说了，世学与佛学都没有良好的基础。然后外文呢，外文我会把它分成什么？观无阿耨多罗三藐之一，对吗？一定有观无，至少有观无阿耨多罗三藐之二，对吗？你看，我第一个就是学习过的，然后另外就是没有学习过的了哈。学习过的有英文跟日文的哈。我们看 A 就是数嘛，它的内容，然后就解说，就是这两种外语。英文、日文都是从中间开始学习的，结果也等于没有学了。而且导师说他当时他不知道语言到底有什么帮助，所以也没有兴趣，好像学了也等于没学了。那至于哈没有学过的，本来在入川的时候有机会学习梵文，那个藏文，但是身体不好没有学。另外梵文、巴利文他更不用说了，所以解说我们来看解了现代的佛学界啊。想探求佛法而不通外文， 实在是不及格，因为现在已经是在世界佛教了嘛。所以你看像那个哈结的那个是放在比较低一层的嘛，瓜乌山对吗？然后结说我把它放在什么，放在阿拉伯数字三呢、啊、阿拉伯数字三就要跟什么来对啊，就是一视觉仪佛学，二外文对吗？然后整个的结说啊就是协力不足，所以我把这个哈，把那个视觉佛学啦、啊、外文我把它下一个科判，阿拉伯数字一就是视觉与佛学，我是这样的下那个科判的，前后看一下，所以你看协力不足，就是在说明前面的那一部分，对吧？说明前面那一部分，这可以说这一段这一段的协力不足，就是探求有心探究了，但是成就有限的原因之一。但是接下来就另起一段了，对吗？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一生多病，相对更重要的原因，就相对于前面那协力不足，更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个了。好，接下来我不是有那个大一跟大二吗？大一大二哈，大一也有阿拉伯数字一跟二对吗？然后大二底下又有阿拉伯数字一跟二对吗？各位可以这样来对它了。你看了、哦，大一的底下就在说明他的就生病的那个一个情况了哈，生病的情况。哦，基本上那大阿拉伯数字一底下又有大A大 B 对吗？我只希望就大家不要太快看过去，我们希望借助这样的英文对于导师的事项的描述，我们都抓得准来的时候，以后我们对于导师的比较深刻的意义，导师在叙述的时候，我们对于导师的那个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文笔嘛，文脉都不同嘛，我们希望借助这个时候去比较去贴近导师在叙述的时候他的脉络，他到底导师是什么去陈述他的啦。你看我们看那黑体字就好了哈，就是都因病而长期那个停止了佛学的佛法的进修了。你看看二啊，阿拉伯数字二，由于身体衰弱，所以有了事物。这个有了事物啊，主要是指底下的，这样可以理解吗？有了事物，他就会舟车往来啊，或者到海外去，那都停止阅读兼论，那身体太虚弱。这里主要的那个有了事物，主要是说要颠簸的啦。那平常有的事物还不会到这样的程度了，所以说有的事物主要就是底下的那一部分，或者是那个舟车往来，因为会导师好一出家哈，导师在家的时候身体不是那么好，但是一出家的时候，因为他要坐船啊，要导师说哈，他坐船的那时候比一生哦再生什么病都还痛苦，因为他不能够吃，都不能够吃，一吐，所以他导师说。他回忆起来说，那一段时间也受到那身体啊，本来是虚弱，后来那一段时间身体也渐渐不好了。好，我们看大二了哈，所以太多宝贵的时间，一个是浪费在事物，主要是在哪里？一生多病啊，衰弱多病的因缘中了。好，所以结束了。我们看那个福缘不足，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了，只有凭着坚定的意愿。不知自量的勉励而行，所以有时候我们修行，刚开始修行也很辛苦，对吗？也很辛苦嘛，至少我自己很辛苦，对吗？我现在还很辛苦了，对吗？只是大家看到我都好像不辛苦，对吗？看人吃饭都吃的比较好吃，对吗？所以不要被这个假象骗去了。你看，我们可以看到导师也是，但是导师其实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每一个人都会碰到各位啊。如果我们各位，我们觉得说我现在修学佛法轻松愉快，你没有经历，这样可以理解吗？如果说我现在学习佛法轻松愉快，你不会没有经历了，你收获不会大的。你一定要说我很辛苦，但是不是痛苦哦，不是痛苦，你很辛苦，充实，要这样哦。你很轻松愉快，不会充实。我们一定要充实，要哪里辛苦？辛苦之下的充实，那样的快乐就不一样。我们说世间在创事业，不是这样吗？人家都已经成家立业是吗？你还什么都没有，但是他目标确定嘛？他很辛苦，但是他不会痛苦啦，他不会去羡慕他。本来在学校的时候，他比他还差的，现在都已经有个很好的在 在上班有一个家庭美满等等，他不会太羡慕那个。他可以随喜，但是不会动摇他内心的。学习佛法，那事业更大了，对吗？所以导师，所以不要，就是不要要很快的。各位，我们一定有进步的空间吗？我们这个人哦，一帆风顺，同一个人哦，一生一帆风顺，跟他有受到波折在努力的，完全是不一样的。这种他一帆风顺成就也很高哦，但是他比不上哦，他经过挫折，但是你不要挫折就跑不起来，那另当别论。他才能激发他的内在的潜能嘛。哎，儒家都有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对吗？本来就是这样啊。所以导师不是在佛法概论说苦乐参半吗？人间是苦乐参半吗？那个就是哦，不粗不细的那个磨刀石啊，可以把那刀啊，就智慧剑嘛，佛法就是智慧，不是用那剑吗？刀吗？磨。所以这个很基本的观念我们要有哦，否则啊，等到一点苦难来的时候啊，我们就怨天尤人了。希望不要苦。所以我常说那个很根本那个知见我们一定要内化到，一定要把我们的内心那些杂音都依着佛法的正见把它排除掉。否则我们只是定力啊，用情意的力量啊，没办法，那个没事的时候都可以，但是一有事的时候，那个扛不住的。所以像类似这样的知见我们不要说啊，知道没有力量，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就知道没有，那只是生的慧哦。佛法那还不是佛法特有的智慧，一定要到文慧哦，加行加功用行。所以类似这些啦，希望大家听到。欸，各位听到我这一堂课，我的目的就达到了。正是这样啊，这个一定要，各位一定要去贴近，一定要听到。就是我们知道的这个，我们不是常说知道，但是真的有进去吗？我们碰到事情来说是什么样直在直接反应的？这个都需要我们的，尤其九学的这一部分哦。这一部分一定我们自己要有警觉到了好，接下来我们就第一章就这样说到了，然后接下来就要说到第二章了，对吗？修学之历程，暗中摸索，就是没有人指导嘛，自己5年，在家实习。先总说本章我说那个第一章第二章嘛，本章就是光武，就是修学之历程嘛，这一章就是60年漫长岁月，在佛法的进修经历了不同阶段，就是修学的历程，是吗？而就正论本节是什么？就是暗中摸索。好，先接下来就分成两个，就是你看了，只要有大一，已经有二嘛，在这里就到二了，不是有那个大，有那个大三是吗？有到大三了，至少有大二。好，我们看怎么分，至少了。但是你刚刚看都是在同一个段落，对吗？都在同一个段落。我基本上我讲义，我基本上我跟各位讲我怎么去编了，我只要基本上原则上，我一个段落就给下一个课判一个段落了。啊，这个段落随着它的丰富不丰富啊，这段落我会底下有可能不分，有可能分了啊，如果两个段落之间有关系的时候，我会在两个段落上面加一个大科，就这个两个段落可能有关系的时候，我就会在两个段落最上面那个地方加一个大科，然后在每个段落有个科，这样可以理解的啊。希望就是这个只是在帮助各位初读嘛，初读导师著作，我们如果去熟悉导师，如果去每一个作家都每一个作家的思路文笔嘛，这样去理解他了。所以基本上我把这一段把它，这个你看，其实这一段就是暗中摸索期嘛，第一个就是先引起探求佛法的动机啦，就在民国14年，这个就是那个游心法海60年的第一年，在这时候，为什么呢？就是读到庄子序嘛。 就彭孟真的庄子系了哈。起佛法之先期也，而就探求佛法的。然后探求呢，就有这个动机就要去探求嘛。所以那个科判下来啊，光大二的就是求得的佛书到底是什么佛书？然后在求得这样的佛书，他去初学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哈，然后这个哈，这一样的哈，就是先一个就是你看有大一大二了，大一大二哈，就是大一好就先说也是一样。求得的佛书到底是什么？是吗？就写到了哈。求得的佛书，我又把它先第一个阿拉伯是一的那个地方，就是求得的佛书了哈。啊，然后在同样大一底下那个阿拉伯数字二哈，就是对于这个求得的佛书，求得的佛书就是那个如果大一底下那阿拉伯数字一就是求得的佛书了，但是初学的情况是怎样？就是阿拉伯数字二了，所以。初学的情况是怎样？因为没有良好的佛法国文基础，所以修学这样深艰深的法门，艰苦是可想而知。老师说，记得初读中论的时候啊，可说完全不了解。你看哦，老师对于完全不了解，导致的反应是怎样？然而不了解，所以更爱好，只怪自己的学历不足哦。这个对我而言大安慰对吧？是啊，所以导师哈、啊，导师你看。为什么会他更爱好？我的理解了，因为老师看其他的哈，不会那么样的。他有他的，他你看他包括，导致意外写的那两本书啊，你看那个那两本书啊，你看，只要一进去，他就有办法。但是中论对他而言呢、啊，就是哎，怎么没有办法像其他书哦，这么快就能够这样去深入？所以不了解而更爱好，所以对于导师而言，他知道里面有真正有内涵的，什么内涵？所以我们导师读导师的著作也要这样哦，也要这样。我刚才说特别这样说嘛，要给自己时间，给自己机会，给自己耐心，要一次一次的。各位，佛法是最有人情味的，他不会辜负人的。只要我们愿意亲近三宝，只要愿意亲近三宝，恭敬哦，不是地律约师哦，打从内心，我们之后有细意识嘛，由衷，我们由衷不当地律约师哦，还有细意识，由衷，那就一生一生的、哦。你看我们对一般人哦，我们对他好哦，真心对他好，他会不会有反应啊？会吧，何况我们是对三宝。这是一的缘起法哦，不是用个神通哦，不是用神秘哦，缘起法哦。一切佛法再怎么样的那个神通不可思议，都要放在哪里？缘起法，缘起法相。好，佛法是那么的高深，使我向往不已嘛。好，第二个哈，另外这个书对吧？大二就是说那个词典了、啊，因为不知道佛法有词典哦。你看导师对那个词源当中哈、哦，抄录关于佛法的名相就把它录下来。导师说，经过这一番抄录，对一般佛学常识倒大有帮助，但是这样的费时费力，浅知愚不可及。所以把它分成这两大段、啊、一个对佛法的那义理方面的，第二大段就是对于那个哈、哦。字典就是字典，就是关系到佛法的专有名词的这一部分。前面那可以说是细数了，各位可以加一个数啊。那阿拉伯数字一也是数，那个阿拉伯数字二可以说是一个平数，就是很描述它嘛。第二个那个，各位可以把它加上去一个平评论嘛，就一开始就以三论为事为探究的对象，当然是事半功倍了。然后第三个就是。这个已经求得了佛书初学的情况嘛，接下来就要说经过四五年他有什么样的收获嘛，所以经过四五年思维多少理解而有的发现与发心，接下来就会说到发现跟发心了。发现是什么？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就是发现了什么呢？佛法与现实佛教界之间的距离。好， 所以这个底下就在说明了哈。啊，我们翻到下一页，大二拿来什么？理解道的佛法与现实佛教界差距太大，这是我学佛以来引起严重关切的问题，导致在这一生呢、哦。现在接着什么？气理气机的佛法，接着出来就是什么？人间佛教的人菩萨行。好，这个这严重的关切的问题，导致底下就说到，那到底你看，就是这个关切的问题，这个到底是我们中国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而变质，还是在印度就已经是这样的了？怎样？就是现实与佛法之间的寄语嘛，那就是高深的法义与通俗的迷妄行为相结合。高深的法义就是前面讲的，就是佛法嘛。以通俗迷妄的行为就是现实的佛教界了。所以一生导师就为了这个问题哦，在解决这样的问题了。所以接下来发现，我总是这样想的哈、哦，因为导师那时候在那个家乡那个佛法衰落嘛哈，导师说一定有佛法兴盛的地方，为了佛教的信仰，为了真理的探求。导师说他愿意出家到外面去修学佛法，将来学习好之后来宣扬纯正的佛法。导师说当时义解道的纯正的佛法就是三论以为是嘛，因为在家的时候就是接触到这两部分。好，这就是暗中摸索期，接着就求法业障期，那总共八年是吧。基本上我会把它这个哈，把它分成求法跟业障哈。那求法我会把它加一个出家，刚才说到嘛，因为这个出家前面是在讲。好，那个就是从十九年秋天出家到二十年春天到闽南佛学院求学。哎，我们刚才大致上说了这个情况。好，接下来哈，去求学之后，就阿拉伯数字哦，先说到去求学嘛。啊，求学是的情况，就是底下就是求学的情况了哈。就是导师在家的时候摸索的时候，就是三论为师的。刚好那时候那时期的闽南佛学院也是重视在这个三论跟为师，所以导师在这些学团当中思想是非常契合。接下来就会说到虚大师，虚大师的启发跟影响。启发哈，我们一般很直接会联想到人生佛教，对吗？导师依着人生佛教更进一步说到人间佛教，然后这个学习虚大师的严重的融贯的手法。导师自己说了，导师自己说虚大师他是原种，导师说他自己啊，他是变异，对吗？变异特色了。但是我深深的觉得，导师自己也这样说嘛，如果没有经验就谈不上贯彻，贯彻就是原种，没有贯彻没有原种就谈不上经验嘛，没有贯彻没有原种，你经验就是分裂开来。但是你如果没有经验的话，你的圆融啊只是那个混乱的一堆嘛。我深深越来越深刻的理解到，导师经验而来的善贯彻才是真正真正的善贯彻。如果纯粹是圆融啊，难免都混在一起。而且圆融啊，中国传统圆融都真常为现在贯通，如来藏来贯通。导师的经验之下，他的善贯彻，我深深的觉得，导师经验而来的善贯彻，他还是真正真正的善贯彻。你看中国传统佛教，藏通别圆，小始中顿圆，都往圆教去，都往圆融的方向去。只有导师呢，各家三系还他本来面目，在善贯彻，经验之下的善贯彻。我深深的这样觉得。我举一个很快的一个例子，你说那个中国派不是有两本广论吗？菩提道次第广论显教，密宗道次第广论是密教。你看升官菩提道次第广论显教的升官是应承派，中观应承派， 广行是菩提道，在菩提道次第论广论，广行是唯识，广行，因为那时候的那个大智度论已经失传了嘛。这个还不是，还不是算两节啊。我在说中观有没有他的广行？有啊，大智度论，只是那时候失传的嘛。但是更奇怪，更那个的，更是那个哈、哦、矛盾的是，要去修无上密嘛。而且在那个中国吧，他是在密宗道次第，他这样说：没有修天生生不能成佛呢。你看，解跟行，你看。所以啊，我们要好好珍惜这样的因缘哦。这是关系到近未来际的发生慧命的。所以要回到刚才说到的，就是给自己机会。给自己时间，给自己耐心，这是对自己最大的慈悲。这样我们要散布慈心给别人，才会真正跟般若相应的慈悲。导致不是导致的一切法空，要带着慈悲呢，悲智交融不是吗？智慧跟慈悲都同居于缘起的正觉啊，缘起的相应相缘际，缘起相的相应相缘际，缘起性的平等性。不单单智慧提高，慈悲也跟着提高啊，对吗？所以类似这些、啊、而且无量劫的大悲心行呢、啊，不是只有观想，不是只有这样。所以类似这些，希望我们就是要静下心来，好好的去理解这一部分呢、啊。你看、啊，人生佛教导师一直人生佛教更提到一个人间佛教，就是对死。天化这一部分要防止，所以正见之重要。虚大师他是对导师的人间佛教有所批评的、哦，所以对天化的那一部分，就是泛化的那一部分，还是有不同哦。所以知见之重要，知见之重要。希望我们这个千万，所以我说那个知见到底有没有入心？他知不知道那个空域到底是指向什么地方？不是我们自己哦，好像自在了，好像烦恼不起来就是那未必的，那未必哦。无上密是引以为道的呢，空中有大乐呢，天色生竟然是佛生的等流音呢。所以啊，参有时候哦，这个也不奇怪，如果我没有接触到导师的咒语的话，我还是这样啊。所以有这样的因缘哦，希望我们大家都好好的珍惜这样的因缘哦。我们有这样的因缘，主要是自利为主嘛，当然还要缘起法自他何乐嘛。但是主要的因缘就自利自己，我们自己都有这样的因缘了，我们不要辜负我们自己，不要辜负别人，我说不要辜负自己，因为。众缘和合当中是以自利为主嘛，所以有这样的因缘，既然有这样的因缘来闻知到佛法，而且闻知到导师所抉择的佛法，跟大家共勉，希望这一部分我们不要错失因缘。好，接下来就向中心就恶意的辩护。好，这个我们看一下，翻到下一页了哈，导师的这。就是这个科判的最后一个，就是阿罗波罗之三呐、啊。老师这时候哈、哦，他对这一部分呢、哦，他是为唯识中做辩护者，不是那个一切行派传到中国有三宗吗？刚传来的时候是地论宗，过来社论宗嘛，接下来才唯识宗。这个唯识宗哦，就是选我们现在。非常熟悉的虚妄唯识系，就玄奘大师所传的这一派唯识宗，啊，唯识宗做辩护，当然新的都对，旧的都不对，旧的都不对就是前二前就是社论宗、地论宗。我看他注脚十二，我们看一下注脚十二，导师底下就有一段文是跟那个导师就会引起自己内心的反省。我们看注脚十二了哈，就内心的反省，这是。千古以来的老问题啊，旧义跟新义的思想对立，难道都是出于义者的意见吗？还是因于印度的什么呢？然后我们看小 A 啊，就 就是论师的不同见解，或者是论师所依的经典不同。这是佛法中的大问题，我没有充分理解，又难能够解了。所以导师哈，你看到一路，所以佛法真正的智慧啊，不是天生下来就有那个智慧，不是哦。佛法是缘起论者，是缘起论者。你看世尊哦，也不是生下来就是世尊啊，不是呢？他用人的身份来去碰他最后一分无明，如以大乘来说，各位不要以为就是那么一点最后一分无明哦，不是哦，他是关系到什么？有没有就近亲近的问题哦？有没有就近亲近的问题？我们说那个最后一分难抹掉，那个是最难抹掉。它是不是说哎，只有那么一点哦？不是只有那么一点哦，而是什么？牵涉到它有没有就近亲近，还是没有就近亲近的问题哦？这点希望我们要特别特别去把它思维透彻。这样的话，他用人的身份哦，人的身份来历练，进去再出来是吗？渐进那个地方才出来去做抉择，一样了。导致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也是一样，这样的智慧就渐进一直一直的提升，不是一生下来就是完全都知道，那不是缘起嘛，那不是缘起嘛。好，那个对于三宗了哈，那个虚大师认为大圣有三宗了，但是导致那时候哈。但是同意内学院的见解，就只有三论跟唯识啊，也就是法性跟法相。法性法相是那个那内学院的名相了、啊，但是这个法性就是三论了、啊，法相就是唯识这两种。因为什么？导师到那个时候为止啊，接触到的就是什么三论跟唯识嘛。但是接下来就有改变，导师也说，导师经过哈、哦，我们先看一下了、哦、接下来第五个啦，就出家以来感觉到，你看，现实佛教界的问题根本在思想问题了。关于那虚大师提出了佛教改革运动了哈，我们看他注脚十四啊，各位可以去看他了，他会有三种嘛，我们很快看一下，注脚十四的第一个引文，倡导什么呢？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这个呢，以哈做来什么整理身，然后以金菩萨行来怎么入世，就这个，好，我们翻到下一页了。出家以来多少感受到现实佛教界的问题根本在思想问题，所以导师说不像虚大师提出教理革命，但是愿意多多理解教理对佛教思想起一点成见作用，导师一生就在这里，因为这种种问题当中根本的问题是在思想。好，接下来就是佛学院的教学反省跟离开了。至于其他有些导师在这里没有叙述的很完整的那个前后的事项的，我都在注脚上有了，各位可以去看它。然后那时候下学期就在古山涌泉寺，那时候就是那虚云老和尚啊建的，住在那个地方啊，就在那边教学，注脚十五有了。啊，年底就回到闽院，啊，显公就要他跟同学哦，他同班的同学讲十二门论。好，接下来这个是接下来就要说到教学反省已离开嘛，先做教学，然后反省已警觉了。这个我们刚才念过了嘛，哈。好，这注脚十六，各位可以去看他了，就悼念守培上的嘛。啊，在这里就讲的比较清楚了。好，我们翻到下一页。同时偶然的因缘引起自己的警觉，我是发心求法而来的，学不到半年就在这里 当法师，未免不知惭愧。那个偶然的因缘我就放在注脚十七了，注脚十七那黑体字各位去看到偶然的因缘，这里是说偶然因缘在注脚十七，我们可以看到，你看我们看黑体字，暑假当中我不慎说了几句话，大贤法师觉得我站在同学一边，我那时候就突然警觉过来了，就引起就本文当中引起自己的警觉，就我先发现求出家求法而来，听不到四个月的课，就在这里当法师不知惭愧，所以这时候就回就离开学院了，然后到什么就是业障了，业障，所以自我充实 离开了下挪回到普陀，所以开始业障。真正哦，在业障哦，真正足在那个业障的那时间，足足有三年。老师认为他在这一生哦，最理想的环境就是业障，觉得最理想，最理想哦。因为早上各位都应该读过这一段，为什么是最理想？我放在注脚十八了。为什么最理想？我们看黑体字，好处在常住上下，没有人尊敬你，也没有人轻视你，更不会来麻烦你。好，接下来我看下一页的哈，业障哈，第二个就是知法门广大，知法门广大就不再局限三顿跟为事，所以觉得大圣佛法西大师做的对，有法界严谨。这为什么呢？因为导师在学的时候就是在家的时候，还有刚开始他重视，就是重视论哈，三论啊跟为事哈，三论跟为事。都有经有论，中观呢、啊、就三论，就是有经又有论，唯识呢经少论多，经比较少啊，论多啊，那个法界缘觉呢是什么？经多论少，经多论少。我们现在比较熟悉的哈、啊，就是起信论，还有什么宝信论，对吗？论不多了，嗯。所以，但是他业障过程当中就发现大圣有这一系，就法界缘觉中。如果以导师呢，就是真常明心系啊。所以导师，我们看那个观无大山啊，大圣经不是论书那样的重视于理论，到处都是劝发修行，重视于实践的。而那个真常明心系啊，就法界唯识中啊，这个是经多论少，经多论少这一部分呢，我放在那个。底下呢，我们看一下那个注脚二十啊，注脚二十、二十一啊，各位可以自己去看它，可以。哦，没有看到二十这一步可以去看它了。就是依着我刚才跟各位的说明的这个，各位再去看注脚的时候，就可以抓到要领来去看它了。还有读到那时候有读到《阿含经》以律，有现实人间的亲切感。真实感，这对于未探求佛法的未来动向起着重要的作用。我们看注脚二十一，注脚二十一哈，我们看那黑体字，第二行回想到普陀山业障时，读到《阿含经》以各部广利，有现实人间的亲切性、真实感。为什么？导师在那时候不是读到《真言阿含经》说诸佛皆出人间，终不在天上成佛也。导师说，在那个印度之佛教自信当中，导师这样说到：“喜极而泪，喜极而泪。”所以他就回想到，就是在普陀山业障的时候，就是短文那个地方啊，对于未来的动向起着重要的作用。好，接下来就会说到，我们翻到下一页了哈，就会说到二十六年哈，各位因为早上。这个就可以连得上了。为什么二十六年上学期会住到武昌佛学院？我住脚二十二也有了，但是哈，其实早上各位就第一堂课就有说到哈，为什么离开普陀嘛哈？啊，那时候普陀离开普陀就到那个住在武昌佛学院，就读到早上这边举了三本书，对吗？这三本书哈，第三本的这个我放在注脚二十三，它会跟那个唯识学探究有关系的，各位去看它。好，接下来我们看到下一页，这几部书对使我探求佛法的方法有了新的启发。怎样新的启发呢？就是对于历史地理考证，就史地考证方面没有下过功夫，就研究兴趣的阅读它了，阅读它。所以他就确定什么？从现实世间的一定时空当中。去理解佛法的本源跟流变，导师一生就是依着这个来探究。尤其那个，你看到、啊、导师晚年写的，我们一般说的那黑皮书啊，更是在这样。其实导师一生都是依着这样的了，依着这样的方式去探究它。导师觉得，唯有这样才能够使佛法与中国现实佛教界的距离正确的明白出来，正确的明白，所以依着实施。这个你看到、啊，导师说他是缘起论者。 缘起论者没有离开具体的现象，实际上去探求。接下来就思想确定起，这总共14年嘛，我们看哈，在这里底下的刮胡大一，至少有大一实地嘛，我们看一下大二在哪里？大二在第15页。大二是情况对吗？大一是实地对吗？而实地就是四川的8年了，时间地点嘛，四川8年，而且这是最难得的8年。这最难得的8年啊，在导师的原文当中没有叫做最难得的8年。我加上最难的8年，所以我把它注脚把它放上来，对吗？注脚24，那就是我根据那个平凡的一生，早上各位有上到那个最难得的8年，就这8年了。好，啊，另外一个我们看下一页啊，就其余的6年，就这个其余的6年就离开了，离开四川了。为什么离开？因为8年抗战胜利嘛，回到南方，啊，到又到了香港嘛。先到南方，然后又到香港，在香港又有一段时间，然后到来台之前，那有6年。好，我们看到下一页情况，情况是什么？就这个情况是代表这14年哦，就是身体是最虚弱，生活是最清苦，行止是最不定的，但是也是写作最勤，讲说最多的哦。所以有时候啊，我自己哈，很累啊，有时候那个烦恼起来的时候，哎，赶快来看这。而且我自己好读哈，读不通的时候，其实我常常哦，心里埋怨，低估，不敢大声哦，也不敢给导师听到。这啊，导师我这么恭敬，那导师你哪里有恭敬？然后问他啊，就我这么想了解，您老人家说的，你为什么不讲清楚来一点呢？那不是。不是嗔心啊，就是没有办法理直气壮啊。我们知道导师写的那么清楚嘛，当时就是要埋怨几句，不然哦，要赖皮一下的嘛。我就有时候会这样啊，但是自己只是要疏解一下，这样，之后哎，就在看，他说真的是这样啊，本来。如果让我们很快就了解的哈，也会那效果很快就失去，所以还是这个好。那真的有法吗？尤其这个法哈，直探空意哦。我常说哈，就好像我不知道怎么抓到鳗鱼，抓到手上我不知道怎么抓到，怎么溜掉我也不知道。啊，不过这个好。被他溜掉几次之后啊，就会知道有东西。我虽然还不清楚，但是就知道有东西。我希望了，我们在哪一天哦，还是不清楚，但是很认真哦，很用功，还是不知道，但是就会感受到有不同，就有不同。那时候的不同啊，不是说平常说啊，我知道佛跟世间不共啊，不同了、啊，不同。但是那个不同哦，不一样，会不一样，因为会知道嘛。我们在这样过程当中，就会跟我们以前的。以前所学到一切的，说以前所学到一切啊，知道就知道，因为什么？跟自性见相应，知道就知道。为什么那量子现象啊，不是一个很有名的那个很有名的费曼，应该是费曼，他不是说，如果说你了解量子力学，你就是不了解量子力学，对吧？那量子力学还是自性见相应的来去解释它的那个。那现象呢，就好像辩证法正反合，还是用的自性见的来说那正反合，所以它矛盾是真理嘛。所以不容易，所以尤其导师的著作是可以解释那一部分的，不是那个来解释佛法，因为那还是自性见相应的在说明，所以它不能够破自性见嘛，所以它烦恼是不能面对的。所以类似这些，不是我们说卖瓜说瓜甜呢，不是呢。你要看到为什么他就是自性见出发的？为什么？这个是我们自己要深刻的去做抉择呢。哎，导师的法就跟我，你至少中观经论有时空洞八部等等，就可以。我没有方便字嘛，但是导师那个很根本的立足点是可以看到的。那导师的方便字有，我是没有方便字，但是导师给我方便的那个般若字啊，那根本的空寂性那个立足点， 现在我也站不稳啊，但是站不稳的之下，我们可以依着法，这不是随便说的，就依着法来可以去观察，是可以的。所以类似这些，希望我们就是好好把握，好好把握这样的意义。我的好好把握哈，不是在这一生的，相续啊，相续。我们大圣不是说要，至少一般说三大圣齐全的，但是这一生不到的时候，你一定要透过这一生稳嘛，你这一生稳才有可能谈到来生嘛，你这一生都不稳，怎么可能来生？但是如果世间谈来生，就是做白日梦，对吗？远程计划，计划到这一生嘛。但是往往是三世，那也只是世间正见呢，有善有恶，有因有报，有前生有后世，还只是世间正见呢。但是那不是用神通看到的呢，不是观过去观未来，是不是用神通看到，用正见？文慧就要确定的呢，神通还未必看得准确的，不是吗？外头不是看到狗升天，子狗界吗？用正见，正见就要相信的呢，那还只是世间正见呢，对吗？所以什么叫已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一切法得成就世间正见嘛，有善有恶，有业有报，有前生有后世嘛，只是我们不知取嘛，不知取还是要离善得，要不是离恶向善的。只是离恶向善解脱道跟菩萨道的离恶向善的方式有不同，但是终究还是要离恶向善嘛，是吗？所以类似这些希望啊，就有这么好的因缘了，所以给自己机会，给自己时间，给自己耐心，一次一次的闻思。我说我给自己的机会时间，时间不单单这一生呢，佛也是无量劫的大悲心经证到这样的法嘛。不是二谛无碍吗？二谛并观吗？他也是大悲心正道来自这个啊，性空缘起，缘起性空啊，是吗？所以他的深广度还是要尽未来尽，是吗？大圣经不是这样说吗？我们不要谈到他太远，还有功德劫嘛。我们佛法能够让我们成长，那不可思议的功德劫，对吗？我们一般说那个哈，人是那个无限的可塑性，无限的可能性，那只有在佛法当中才能真正真正的去看到这一部分的。好，接下来详论这个地方哦，就是因为这个非常重要，很快的说一下，那个详论的这一部分呢，就是先说到有大义就有大恶，对吗？先说到人物的影响，人物的影响，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到什么太虚大师跟什么法尊法师啊。另外，我们下一篇下一个著作。就做这一个。好，这个我想说到法尊法师啊，早上的哈，也有类似有谈到，也有谈到嘛哈，为自己说几句话那一部分也有谈到跟那个有些关系。你看，我看法尊法师思想已经是藏，我们看客观家，思想已经藏化，藏化去西藏化，他是修无上密的嘛，他意见是离得非常远，就是跟导师的意见离得非常远，但是论辩啊，论辩。对论辩解以来，从来没有不快的，这友谊是值得珍视的。好，接下来就著作，这著作哈、哦，就这十四年嘛，著作就开始有成部的著作写作，而以讲说，而由别人记录成书的啦。这个地方哈、哦，底下的那个著作，基本上我把它分成哈、哦，你看哦，第一个就是佛法在，就是佛法人间性以大神。三论就是大乘三，就是大乘三论或大乘三系的这一份，这个底下的这一份就会跟他佛法的人间性哈，以大圣的三论，而且有写一些文章的，对吗？接下来就会说到，好，第一个是佛法的人间性，佛法的人间性就三十年，就在民国三十年就写到佛在人间，佛教是无神论的宗教法海诞生。然后是大圣三论的相关著作，对吗？他是导师说站在宗派的立场，不照着自己的见解去解释，而是依着三论，就是三宗自己的原貌去做解释，然后再回他本来的面目再去做抉择。依什么来做抉择？以根本佛教，这样可以理解吗？没有离开世尊啊。所以导师说抉择到性空明系，是性空明系，是导师的抉择是符合阿含经的缘起义啊，出世空相应缘起随顺法的那个意思了。那这个至于其他的，就各位自己看。有些注脚的哈， 注脚的那一部分，可以也可以去帮助到各位去理解本文。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翻到十九页，佛教的始地是吗？就这整个是一个，就是我把它分成六个主题了哈。第二个主题，前面第一个主题就是佛法的人间性跟大乘三论嘛哈。第二个主题就是佛教的始地哈，就从现实世间的一定时空当中去理解佛法的根源与流变。当然在这当中哈，有关系的最重要的一部就是民国三十一年所写的《印度的佛教》。然后我们分到注脚二十一页，第四个就是什么？人间佛教人菩萨行。我们看注脚37，在福音佛学院的三门哈，有一个也是对门，它就即人成佛，佛在人间，人佛亦如真法界，因自心悲，悲依自道，自悲无碍大菩提。所以是人佛亦如真法界，不是天佛，不是天佛，是人佛。那真法界跟大菩提要怎么分？大菩提就跟智慧边有关系，那个真法界就是跟法实相相关，这样可以理解吗？也跟能所之间的相对来看，比如说导师为什么会写这样的对联嘛？他们之间会有相关系。大菩提就是能证的那个智慧边嘛，那个真法界，法界可以说就实相了，相对来说，这样就可以对了，这样可以理解吗？不是后期说天佛一如，人天合一，天佛一如，不是这样，是人佛一如，人由人成佛，成佛不外为人呢。你看另外一个就是，你看呢，不是胡慧两足尊嘛，就是因自心悲，悲亦自扰嘛，就悲自交融，就是福德智慧两足尊，那就成佛嘛。OK， 这样来理解它。然后第五个就是佛法概论跟净土心论。好，接下来我们看到六，下一页，三篇不太短的批评文字。关于这个批评文字，我注脚29，各位也去看它，39了啊，可以对那个批评文字导致的一些的看法了啊，各位可以去看它，有两个引文对吗？可以去看它。然后这个就有这个三篇了。好，接下来就是随缘教化了。随缘教化就是到台湾之后，一直到什么，去妙云来坐，这个近12年了。先说到时间，然后才情况，然后再说到评论。这个在对佛法的进修来说，对自己而言呢，这最松弛的12年，讲说与写作都不过应用过去所学的，拿来方便应用而已啊。而且详论，详论我们看一下关于佛法的了哈。关于佛法的，基本上你看，讲说的经论以成我之道对吗？然后换成 A 跟 B， 然后第二呢就是修复三要，以举扬虚大师的菩萨心行，修复三要相关的应用。修复三要主要是大乘三清哦，大乘三清的三要哦。五圣公法也有邪佛三要，三圣公法也有邪佛三要，大圣不公法也有邪佛三要。主要的是什么？邪佛三要主要是大圣的三心。好，所以会跟什么举扬虚大师的菩萨心情有关系嘛？所以把它混在一起说的。好，第二个就是什么？放到下一页，其他各种主题对吗？好，第一个就是佛教史、佛教思想史，第二个佛教教义，第二个净土与禅。这个我们说这个观无大义是什么？我先说关于佛法对吗？啊，这是什么？关于什么？基督教跟儒家的了。好，各位自己看。啊，底下会注脚会说它编在哪一个地方啊？编在导师的著作的哪一个地方？各位一起看的。好，接下来就翻到下一页，独处自修起。这边有总说详论，总说我把它分成四个啊。先说到时间，到现在已经21年，写这篇文章，然后他著作是怎样写作？写作我们看到大善观无大善，写作就是继承当年写印度之佛教的途径。印度之佛教，你看接下来写出几部大黑皮书是吗？主要就是这个了。然后接下来出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很快的看一下详论。详论的这一部分哈， 我们看到基本上你看光武大义意外写成了两部，意外的写成两部，就是不是照着他导师本来的原意是吗，要依着什么印度之佛教把它写成几大部嘛，意外写成两部就是不是那样的计划。哪两部？中国禅宗史，这是大病以前。哪个大病？因为早上各位有上到这一段吗？没有啊。我们看一下那个，好，这个是大病以前写到的了。然后呢，我们下一页，大病以后就中国古代民族神话与文化之研究的。导师说，这一篇是意外的意外。关于这些注脚，各位可以去看它。导师写的不是那个平凡之一生吗？在《妙云华语》当中不是有平凡之一生吗？写完之后就大病一场了。有四年是吗？四年时间就是那一个大病。好，然后光我们看到下一页嘛，大病以前的一些作品，这一些作品啊，我光我不属于继续印度之佛教的文章啊，就还有一些文章它不属于，就是要写成黑皮书那样的，不属于呢。在大病之前还是有写一些，大病之前呢是它已经是住兰若的，有写一些了哈。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下一页，眼观专心自修与写作，主要的继续什么印度之佛教的方针。这底下这一部分就是继续印度之佛教的方针并且所写的几篇文章，有这几篇文章，这一些都放在那个华语集第三次。我的注脚有一些都会说到它编在哪一个部分，如果大家要去看就可以去看它了。在这里都编在华语集第三次了。好，接下来翻到下一页了哈，就是表示初学佛法这个哈，接下来就是病前所写的啊，就是病前所写的嘛啊，然后观无阿罗波书之一是初学佛教史重要的环节的几篇文章，我刚才说到是华语集第三册嘛，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表示初学佛法经历论成立史的意义两部，就是说一切有部为主之论书与论师之研究，然后另外一篇呢就是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是吗，大一大一嘛。好，这样就各位自己看，有些注脚各位去看参考。好，接下来我们翻到病后所写的三部，关于注脚六十一啊，为什么叫杂喊，然后那个又有叫相应是吗？那个那种相应部啊，我们说杂啊含的嘛，那到底也其实一样的哈，就是翻译我不懂，各位可以去看它，导师的解释蛮清楚的。好，病后所写的三部哦，第一部就是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啊，然后翻到三十六页。写作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而阅读收集资料当中附带写出两部，就是如来藏经研究，另外一部呢还有什么空智探究。我很快我想我们看到三十六页的那个不是有那个这一行吗，第二行倒数第二行，如来藏说之起源，有看到吗？我不是放在注脚六十四吗？各位好好去看它，这个好都会让人家误会，不是有人误会导师对于导师的那个净土学的净土的说明，人家也误会对吗？对如来藏说的缘起啊，我特别把它录出来，这几段各位去看它，你看它，就是如来说之起源呐，它会跟那个就是如来是什么意思，藏是什么意思。你看为什么会如来藏我，初级那个如来藏经初级是如来藏我，为什么那个如来藏我，那是藏的藏我的，那功德本具的那个藏我的这份，老师有做一些就这一些，希望各位去看的，千万不要误会他。好，翻到最后一页，解说是吧，解说现在是更衰老的，那我在写作这一部分，我是把注脚六十七，为什么会放在注脚六十七，为什么放在那个主要是继续印度佛教之方针，我想他要写的话，导师要写，应该他说要再写的话，应该会跟写作应该会跟这有关系。 假使有可能的话，希望对阿含跟律做一些简要的说明。我六十八了，为什么会说跟阿含跟律呢？因为啊，你看呢，这个是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嘛，导致在印度之佛教秩序当中，律本于根本佛教之淳朴，那就是阿含跟律。那至于我看了一下，导致后期的著作，就是这之后的著作，基本上他会先写到这个，在这个七十三年嘛，七十四年导师就写出方便之道，就方便之道就现在集在华语集第二次，导师前面也有说到，在导师方便之道啊，基本上上边跟中边了，上边就是佛法，中边就是大乘佛法，在佛法当中就有前面的那个，前面的第一章就有说到中道正法，在中道正法当中的话，第二节跟第三节。第三节会说到人间的正行，人间的正行就会说到比较神秘，啊，如实道他解脱了如实道，当然就是那个缘起正见了，啊，接下来就会七十七年印度佛教思想史，前面有佛法，我说可以连，可以这样连做连。当然七十八年有气理气质是人间佛教，还有另外一篇也很重要的，就是修定破折号，就是修心嘛，以唯心。顿号秘密圣对吧？哪一篇都会有类似有一些啊，有一些这个对阿含跟律的一些著述。但是为什么跟阿含跟律为什么导致要做这些说明呢？就放在注脚六十八，就是律本于根本佛教之同，弘禅宗及佛教之衔接。会不会太快？不会啊，不会的。我不会头脑胀的啊。好，我最担心的就是。后来越讲越快对吧，我没有办法，耽误大家时间了。好，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好，我们下课。